德记系列讲章第二讲，信仰饥荒，由普杰新牧师2009年3至4月的讲道，王道峰弟兄翻译。今天是我们路德记的第二讲，我想说明一下，这头两讲比较慢，后面的几讲会快很多。我们计划共分7次来讲。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共分3小段。路德记1章1到2节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。在犹大伯利恒，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这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名叫拿俄米。他2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年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，就住在那里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神的审判，然后是这个家以色列家庭所做出的决定。上个礼拜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查考了路德记的背景，当时以色列所面对的问题。第一节告诉我们2个事实，乍一看上去这2句话只是一个开场白而已。一般来说，报纸也好，新闻也好，开场白只是做一个引子，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或者重要之处。但是当我们读神的话时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路德记的开始的这短短2节，看上去不过是开场白的话，对于我们理解故事中人物的行为有着重要的神学意义。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学到了，士师记的时代不单单是历史上一段中性时间而已，那是一段充满了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光，也是充满了神的审判的时代。他们犯罪，神差外族人来压迫他们，他们后悔，向神呼求，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。你们还记得吧？士师记结尾的2句话很好的总结了那个时代。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正如这段时间不是一段中性时间，饥荒也并非只是自然现象而已。路德记的作者不是在做气象报告，告诉我们说当时以色列很久未下雨了，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。今天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除了自然现象之外，不知道背后真正的原因。但当时的以色列是知道的，至少对于发生饥荒这件事，他们完全知道原因所在。因为神早已经在生命记里面明确地告诉过他们，假如他们公开的故意的悖逆神不回头，那么神就会关闭天上的窗户，地就不出土产。所以当以色列看到饥荒来临，他们不会认为只是一个中性的自然现象而已，而是认识到这是神在审判他们。这里的饥荒也不例外，他们应当知道这次饥荒也不例外，他们知道这是因为神在审判他们，你们被盗，所以就没饭吃了。下雨的时候，今天的气象报告员会说大片云层压过来，开始下雨了，但先知会告诉大家，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，是神在向你们发怒。生命记28章告诉他们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，脚下的地要变为铁，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，从天降到你们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生命记28章15到23节。毫无疑问， 干旱要降临，知道了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的背景，我们再来看饥荒，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了。神以干旱来审判他的子民，正因为这是神的作为，人就会有反应，就会做出决定。这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，假如你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，你每天到地里面去，天上一朵云也没有，地完全干了，你就知道这对于你，对于你的家人意味着什么，你怎么办，你应该做什么。神清清楚楚地告诉过他们，天不下雨是我审判你们的记号，你们到了那地会行叛逆之事，但那将会有苦果，你若尝到了苦果，苦果就该回头转向耶和华，我就会再次打开天窗使你饱足。眼下正是这个场面，人叛逆神，神的管教来临了。接下来作者马上就向我们介绍第一位人物，这是个无名无姓的人，我们知道他应该做什么，他应该后悔，但他没有这么做。有讽刺意义的是，伯利恒这个词的意义是粮仓，作者一上来就把我们带到这片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，神的子民住在被称为粮仓的伯利恒却没有吃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审判来到了。这个无名无姓的人做了决定，吹灯拔蜡卷炕席，带着老婆孩子搬到外邦摩押地去，因为那里看上去经济正在起飞，粮食充足，这决定不错吧？从一个角度上说，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因为他有一家老小要养活，既然那边有东西吃，那就挪吧。但是他自己也知道，他们住在应许之地，这里之所以叫做应许之地，是因为神的应许在此，神的祝福在此。眼下看不到祝福，是因为人的罪，但他选择了搬家，而不是悔改。今天我们谈到摩押，好像不觉得什么，可当时的以色列人清楚地知道，那是一个黑暗的地方。首先，他们的祖先是罗德和他女儿乱伦所生出来的后代。第二，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往应许之地的路上经过摩押地的时候，他们想以平等和睦的方式互不干犯的从那里经过，但摩押王却咒诅他们，不允许他们经过，这也就是巴兰和巴勒的故事。对此以色列人仍然记忆犹新，在他们还未离开那地的时候，摩押女子又引诱以色列人与他们奸淫，以致神震怒，杀了二万以色列人。因此以色列人都知道，那不是成家立业，也不是打工赚钱的地方。作者在这里的介绍很有意思，他只说有一个以色列人从伯利恒搬到摩押去，但没有给出他的名字。当时的读者一定会纳闷，那小子到底是谁呀？当然接下来作者还是点了他的名，为什么他选择了去摩押？在神眼里，甚至以色列人做过400年奴隶的埃及也比摩押好一点，可这个以色列人却选择了去摩押地。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，很难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例子来做比较。比如说眼下因为经济萧条你失业了，又有一家要养活，听说中东某个伊斯兰国家工作很好找，但在那里没有教会，你也找不到聚会的地方，你的儿子很可能会娶一个伊斯兰教徒做媳妇，但这一切你都无所谓，只要能找到工作，你就决定往那里去。那个人的情况就有点类似，不是从浙江搬到福建去，而是搬到海外去。他明明知道神的话，但他不理，自己要做决定。 你知不知道当时他走的是什么方向？他必须先向东走，过约旦河，过旷野，向南走，才能到摩押去。而那正是往埃及去的方向。这不正是埃及人出埃及往迦南走刚好相反的路吗？他要沿当年的老路走回去，要扔掉的是应许之地，扔掉当年征战的胜利果实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为了填饱肚子。他已经衡量过了，眼下情况紧急，只要能得到眼见为实的东西，什么圣约啊、信仰啊，扔掉都没有关系。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为了填饱肚腹，他离开了应许之地。这不也是我们常常行事的方式吗？我们是知道神的圣约的，我们是知道神的信实的，但当我们面临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轻而易举的选择离开神的话。神知道，只要满足我眼下的需要就可以。我们当中的许多年轻人也同样面临这种试探。你若遵行神的话，过敬虔生活，神就应许你，你会蒙福。但今天的世界却告诉你，那得等多久啊？那不是很痛苦吗？只要现在满足就好了，管他呢，只要跟着感觉走就行了。这也就是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发生的事。接下来作者才告诉我们，他的名字叫以利米勒，讽刺一个接着一个。以利米勒的意思是，我的神是王。为什么以色列闹饥荒没饭吃？因为神是王。你若需要帮助，应当赶紧向他求救。可是以利米勒却忘了他的王，为的要满足自己的需要。但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更人任意而行的时代，因此他走就走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的名字是叫圣约神是王，但他行为却表明他自己做主，他自己是王。这不也正是我们的光景吗？我们任意而行，我们不以耶稣基督为主，我们自己做王。我们一直都在面临两个选择，要么信靠神，要么依靠自己的智慧。你们注意过没有，圣经不断地让我们看到，人常常为了三斗米而放弃自己在圣约里的生命。无论是以利米勒的吃饭问题，还是以扫的红豆汤，为了要吃的可以放弃长子权，放弃神的祝福。多少年之后，我们看他们好像很愚蠢，只不过为那点吃的东西就丢了信仰。我们若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，无论是民生、是权力，还是其他什么东西，而放弃所信的，和他们有什么两样呢？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必须在两者之间做选择，或是选择以信心生活，哪怕那意味着困难、压力，或是很容易的为自己找个借口任意而行。其实心里明明知道那是违背神话语的。今天早上我想请大家起来看的是第二件事，是一章的三到五节。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。马伦和基年二人也死了，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。我们刚刚听到以利米勒离开应许之地，离开蒙福之地不久，就传来了他死亡的消息。他刚逃离饥荒，就发现神也是掌管人生命之主。他死在了误会之地，尸骨也埋在了那里。根据旧约先知的话，活在外邦的统治之下，埋葬在外邦之地， 是神的审判的象征。接下来，故事的主人公转移到了拿阿米身上。这个妇人跟着丈夫走上了这条路，当然不能算她的责任，但现在她自己又面临选择。老公死了，剩下两个儿子。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说她决定留下，但作者没有提她决定要离开摩押地。她没有离开这个事实，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。事实上，她又住了十年，只等到两个儿子都娶了摩押女子做媳妇。根据《申命记》第七章神的命令，这样做是违法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他现在至少还有两个儿子的指望，儿子娶了媳妇，他们家的名字就能延续下去，传宗接代，他的生活也就有了着落。要知道当时没有社会保险。可是接下来我们听到他两个儿子都死了，作者表达的方式很有意思，没有说两个儿子死了，只剩下三个女人，而是说拿阿米一个人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儿子，他是唯一剩下的。神的审判临到，只有他孤身一人站在那里。现在他会怎么做呢？来这里的时候想要吃饱，想要富足，但现在只剩他一人，两手空空，毫无希望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，在他没有做出决定之前，神已经行动了。第二件事，我们要来看的是神的祝福降临，然后拿阿米才做出反应。请看第六节，他就与两个儿媳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于他们。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呢？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拿阿米的行动是因为他听到了耶和华眷顾以色列人的好消息。在一片悲哀绝望之中，好消息传到了远方这个人那里。这是一个没有寻求神的人，是个悖逆神的人，但他听到了好消息，也唯有听到好消息，他才起身归回应许之地。请注意，原文里归回这个词在整本圣经里都是指悔改、回转。他们婆媳三人往回走，这是又一次出埃及，因为救恩再次临到，饥荒、亡夫、失子等等坏消息都没有使他悔改去跟随神，神的一切审判都没有激动起他的心。当神眷顾他百姓的好消息，也唯有此好消息感动了他，起身归回。若不是神这样施恩典怜悯，他早就像丈夫儿子一样 死在异乡了。但今天不同了，他踏上了归途，走上了悔改之路。当年他往摩押地走的路上，他知道神的应许，但因为眼睛看不见，他无动于衷。那时眼睛看得见的出产带来的却是死亡，但今天神的祝福来临，但这是需要等待的。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应该不陌生。拿阿米有一个不幸的丈夫，带着全家离开应许之地，将全家人一起带进咒诅与死亡。你的生活不也有类似的经验吗？你父亲或丈夫因为在亚当里出于他的决定，使你和全家一起被赶出乐园，走向黑暗之地，每一天都向死亡靠近。也像故事里的拿阿米那样，丈夫死后他还是照样走老路，毫不悔改。我们在亚当里也一样，虽然最初是亚当犯下罪，但我们每天都与他认同。我们的生活表明他就是我们的父，我们的丈夫。当我们像拿阿米一样远离神的时候，神以他特殊的方式眷顾了他们的子民。 神把娘送到伯利恒，那是从天上赐下的娘，降生在马槽里，神眷顾他的子民，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了我们，这才是今天你我活着的原因。神使你在基督里活过来，不是因为你在寻求他，不是因为你想到地狱的可怕而悔改归向他，单单是因为神的作为，神的恩典，福音的好消息传到远方的你，这才使你真正的悔改，才将你带回家乡。也唯有这好消息能使你不再将自己交给罪，不再为眼见的而活，也唯有这好消息今天打动你的心，因为神是如此的爱你，甚至你还是被盗在犯罪之中，在远离他的时候，他为了你这样的罪人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将你赎回，好叫你的生活蒙了祝福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希望你们都扪心自问，是什么东西那么重要，那么吸引你，使你愿意在信仰上妥协打折扣。愿我们的心再一次被福音的好消息打动，来悔改，信靠神，归到神的那里，荣耀他的圣名。以上所读的是 OPC 长老会，就是正统长老会普杰西牧师的讲章。愿上帝赐福你，也赐福他的话语。